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甚深有无明。立藏本来护着龙金宝，其行无垢光中常护。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宣讲《全真般若波罗蜜多所造的如来藏大纲四合论》。在学习如来藏大纲四合论的这些过程当中呢，前面已经讲了这个，如果把这个种性安立成这个有为法，如果把这个种性安立成单空界的话，实际上呢是不是了义的这个观点。那么前面呢也讲了一个人生所生的这个因果，然后呢也有一个可以说是能尽和离系的这个因果。也就是说呢，在这个经典当中，有些比如说二转法轮呢，或者说三转法轮的一部分的观点呢，是认为经过不间断的积累资粮，那么这种资粮呢会逐渐的让自己的心呢变成这个成就的自信，或者变成这个成佛的自信。那么像这样的话，实际上自己的这个后面的佛果是通过前面的因缘逐渐的这个转变而来的。那么在这个三藏法轮的了义的观点当中呢，实际上也讲到了本具这个佛功德。实际上呢，就是说是以修己之人也好，不修己之人也好，对于这样一种本具的这个无为法的本体来讲呢，不会有丝毫的影响。那就是说修习这个正法呢，只不过是消尽相续当中的这些障垢而已。那这个障垢消尽之后呢，那么就可以成就。也就是说呢，这个在现前如来藏自体之前的这些种种通过心识也好等等所做的这些积累资粮，忏悔业障这些修法呢，实际上也是属于通过有为法的对治有为法的这样一种方式。那么就佛经当中讲了这些不同的观点，那就是说有些呢是通过积累资粮而成就佛本体，有些呢是认为只是清净本具无为法自性如来藏上面的构然而已。那么实际上呢，这个不同的观点不可能有两种结果，也就是说这样所成就的这个佛果不可能有两种，一种是属于因缘积累之后的这种这个有为法的自性，那么另外一种佛果呢是属于无变无为法的自性。那么实际上就说是不可能有这两种佛果的。那么就是说是有，既然不可能有两种佛果的话，实际上积累资粮的方式呢也不可能有两种啊，不可能两种。一种呢就是说是这个真正的去消尽课程的一种方法，一种积累资粮的方式呢是属于一种有为法的这个自信，通过有为法来成就果的这种因。那么因为它的果又就是说是这个不可能两种，所以它的因的修己的方法不可能两种。所以说呢，但是呢在经典当中似乎呢又出现了两种积累资粮的方式，也就是说两种因，一种因呢就是讲真正的人生的因，一种因呢就是指一种人境的因。那么一种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话，一种因它是必须就前面这个人生因呢，这种因它是一定要变成果的。另外一种因呢，它只是消尽其余的一种有为法而已。所以说这两种因已经提到了，那么两种果呢似乎也提到了。就一种呢是像宝性论呢，像就是说是涅盘经等当中所讲到的这种就是无变无为法的这个佛果。另外一种呢就是讲其余的经典当中所讲到的通过因缘通过资粮逐渐变成的这种果。那么我们就说分析这个原因呢，就是说这个情况只可能有一种。那么情况之的可以，因为不可能有两个法界，不可能有真正的两种不同的果的缘故，所以说只可能有一种果。那么在这两种果当中呢，那么只有一种是能够安立成了义，其余一种呢就不能安立成了义。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即便是平时我们在安立的时候说要需要积累资粮啊，最后呢可以成佛，这个方面呢是我们的内心当中没有经过详尽分析的时候呢都会这样认知的。但是经有学习这样一种了义的这个经论之后呢，我们就最后就发现佛果绝对只有安立成无为法。如果安立成有为法的话，有很多的过失。下面呢，我们才逐渐要宣讲，如果把佛果安立成有为法的话，还有九种过患嘛，是怎么样的？反正呢，就是有很多过失的。所以说呢，只能够把佛果安立成这个无为法，这个是最了义的。所以说，如果你把这个佛果安立成因缘所生的有为法的话，这个不符合于佛的这个智慧所见，也不符合于真正的教证和理证的这样一种安立。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两种果当中，只有这个无变无为法的果。整个真正的最了义的案例。那么既然就是说这个果只有这一种的话，那么它的因呢也绝对只有一种啊，就不可能说这个果呢它是属于无变无为法，但是它的因呢是属于人生因， 通过人生因产生了一个无变无法的果，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说在积累资粮的方式上面呢，也就只有一种是最合理的，那就是通过修行啊，修行所有的修法都是清净课程，全都是人定因，那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安利了义的方法，虽然呢不同的经典当中宣讲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安利积累资粮的方式又啊，但是呢就是通过详细分析之后，通过了义的校正和理证分析之后呢，那么就是说是佛果它是属于无变无为法，所以说它的因呢只有安利成人间因，没有办法把这个啊积累资粮的这些因呢安利成人生因啊，人生因是绝对不可能安利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分析的时候呢，一种是了义的安利，一种呢就是说暂时不了义的安利。从这个方面呢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么安利了义哈不了义哈，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完全都是跟随不同众生的根性，如是呢进行这个安利的。有些众生呢就说是没办法接受这个因，所有的修法都是能进因，然后呢 就所有的果呢都是一种无变无为法的果，这个方面呢暂时无法接受。那么另外一种呢，他就可以接受说是这个积累，逐渐积累资粮，我们的心可以逐渐变成佛的自信。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种种的积累资粮都是一种人生以后佛果的一种正因，它一种最近的因就是清音哈，或者它的这个最主要的因哈，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佛是通过心而变成的。而另外一种就是心的这个心只是一种现象，心的现象就是实相无变无为法。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在学习这样一种论点的过程当中呢，像这些观点我们都还是要了知，了知之后呢，实际上就是分析有些经论当中所讲到呢是暂时安利的，有些呢是最起了义的。不见得学习之后呢，实际上我们也会对于自己的见解，对自己的修行的方式呢，也会有一些这样一种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那么前面呢我们主要是分析了对于他中安利，那就是说这样一种法身啊，就是说是佛陀法身能现故，然后对方安利的这样一种根据，解释的根据，或者就是说对方解释真如啊，是把这个真如解释成这个单空，那个种性呢是解释成有为法的这样种性，或者把这个种性安利成无为单空，像这样实际上都是这个没办法符合了义的这个教理的。然后呢前面呢在讲之中之前也是简单的安利了一下，就是说真正的这个信种，真正的自信住种性呢，应该是这样一种这个寂灭一切戏论的，然后呢是二谛无别的法界，这个方面呢安利成这个信种是非常合适的。那这个就是说简略在破大众的时候呢附带的建立了一下这个信种，应该是这个无变无为法。那么就是说讲完这个之后呢，今天要讲的是第二个科判的安利清净之中。安利清净之中的意思就是主要对于前面所讲的三大理论，佛陀法身能现故，然后真如无有差别故，具种性故，最有情真是就如来藏，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就进行这个安利的。那么就是说安利这个三大理论呢，是要安利一切有情相续当中都本具这样一种如来藏功德的自信。那么前面呢对于他中的观点做了分析，那么至终又是如何安利的呢？所以说今天呢开始学习安利清净之中的这个方面。前面记诵五句佛陀法身能现故之意思，究竟正等觉圆满佛身，即是等同虚空的法身功德。此者是从具诸束缚的平凡普德伽罗的相续中，后来有明现或显现出或能现前故，安利现在有情相续中就具有如来藏。那么这一段呢主要是总得安利了佛陀法身能现故的这个含义。也就是说呢，所谓的佛陀法身能现故的意义是说，究竟正等觉圆满佛身，就是等同虚空的这个法身功德。那么这种法身功德呢，它是以后可以现前的，就是说此者就是指这个法身功德。这个呢是从具诸束缚的平凡普的伽罗相续当中，就是现在呢具有种种烦恼障啊，具有种种所知障，这些呢就叫做平凡的普的伽罗。那么现在呢它是具有束缚的平凡普的伽罗，它的相续当中以后能够明现出这种等同虚空的法身功德，或者说呢以后能够显现出，或者说能够现前这样一种圆满佛身等同虚空的法身功德。所以说依靠这个根据，就安利现在有情相续当中就具有这样一种如来藏。所以说一些有情具有这个就是说具有束缚的平凡相续当中具有这个圆满的如来藏，因为呢就是佛陀法身能现故，或者说因为就是说这佛陀等同虚空的这个无变的法身将来能够现前的缘故。 就通过这样根据，就通过佛陀法身能现故呢，完全可以了知一切有情相续当中啊，就具有这样一种如来藏的功德。那么就是说是，也就是说，通过下面呢，我们要学习共同和不共同的两个理论。那么通过学习共同和不共同的两个理论呢，实际上呢，也是要安利，就是说是只要是能够现前这个法身佛陀的法身的这个智慧功德的话，就可以通过果来推他的因，相续当中呢一定是具有如来藏的。也就是说呢，他的法身既然能够现前的话，那么就可以推之有果来推这个因，那么就说明呢这个啊法身能现的这个原因呢，是因为以前在有情相续当中就本具或者就是具有这样一种成佛的种性啊，具有这样一种这个如来藏的本体，所以说呢有果来推因的缘故就可以了之。比如说呢，通过这个已经长成的苗芽，就推知呢在它的这个地里面以前一定是有它的种子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没有种子呢，就绝对不可能成长成苗芽。已经有了种子啊，已经有了苗芽，通过苗芽就可以推知一定有种子。所以说呢，既然呢法身佛陀的法身是能够显现的，通过这个呢就一定能够推知呢，就说他的这个相续当中以前就具备能够成佛的这个功能，能够成佛的这样一种如来藏，通过这个方面可以成立的。那么就是说是，比如说打比喻讲呢，释迦牟尼佛是属于那种已经圆满现前法身功德的这样菩提迦罗。那么就是说佛陀他在菩提树下成佛之后呢，他已经现前了这样一种这个等同虚空的法身功德。所以要通过佛他已经现前法身功德这一点，就是这个果呢，这个果因就可以推知他在成为太子的时候就一定具备这样一种成佛的种性。然后如果没有这个成佛的种性，以后是无法成佛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也可以了知，或者是说呢，通过弥勒菩萨吧，弥勒菩萨也可以，弥勒菩萨现在没有成佛，但是呢，将来会成佛呢，因为他是这个佛的补处，佛已经受记他是属于贤劫第五佛，他是属于佛的补处，所以说他一定能成佛。那么他一定能成佛呢，就说明现在的相续当中就具有能够成佛的种性。通过这个方面呢，佛陀的法身啊，就是说你能够现前的缘故呢，来安利现在的有情相续当中具有如来，也就是说，通过已经成佛的这个已经现前的法身的这个例子来推知，这个有情相续当中一定是具备如来藏的。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完全了知。那么就是说是，实际上呢，我们要通过这个以后能够现前或者能够现前这个法身功德来推知现在的有情相续当中就具有如来藏，要成立这个问题。那么也许我们会这样想呢，你这个理论也许只能够适合于那种可以成佛的有情，比如说你举的例子呢，要不然就举的释迦佛的例子啊，大家都知道已经成佛的，或者就举的是这个弥勒佛的例子，以后绝对会成佛的。那么能通过这个佛陀法身能现故，这个通过这两个例子，你能推知现在还没有得到任何受记的，现在在地狱当中挣扎的这些有情，他就具有如来藏吗？你从凭什么就说佛陀法身能现故能够推知呢？你这个只能成立一部分有情具有如来藏，所有的有情都具有如来藏，你通哪个方面来成立啊？通哪个方面成立？所以说呢，在这个上次的注释当中呢，他就有一个三项推理嘛，就是现在具有束缚的就是说现在这个具有束缚的有情相续当中具有如来藏，因为呢就是讲佛陀等同虚空的法身功德将来会出现的缘故。那么在这个在这样一种例子当中呢，首先在第一项当中把这个问题实际上就已经说明了。第一项当中就是第一项当中呢，实际上就是讲成立宗法的。成立宗法就是要把第三个能力啊，把它这个因放在它的这个所证事啊，放在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宗法上面去进行分析。就是说一切有情是不是就是说是这个它是属于这种这个佛陀圆满的这个佛陀圆满的这个等同虚空的法的能够现前呢？也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有情都能够现前，将来都能够现前佛陀的法身？实际上这个就是要成立第一项，通过他的能力和他的这样一种所证事，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这个安立的。那么就是说第一和第三进行分析，那么最后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一切有情都能够成佛，这个是成立的。那么就是说实际上这一点呢，它就能够为以后的就是说是这个佛陀法身能现就绝对能够成立如来藏这个方面就做了一个解释了。那么上次在做解释的时候说呢，是通过了义的校正来证成一切有情都能成佛。 通过了义的校正来证成一些有情都能够成佛，这一点呢，实际上就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前面我们的疑惑就是说，佛陀法身能现故，是你是指已经成佛的这个相续当中，已经成佛的相续当中，以前他具有如来藏，这个我们可以承许，因为有果的缘故，一定是有因的。或者说将成佛的弥勒菩萨，他相续当中具有如来藏，因为他必定会成佛，这个已经成了定性了，所以他的相续当中一定具有如来藏。那么又凭什么就是说还没有成佛的现在的有情就一定具有如来藏呢？实际上在讲第一项的时候，他就把这个问题 解释了，就是说了义的经典当中已经说明了一切有情都能成佛，实际上这个就已经把这个根本的问题就已经解决了，就什么呢？一切有情都是能够成佛的。那么一切有情都能够成佛这一点，就说是如果能够安立的话，那么就既然一切有情都能够成佛，所以说呢，就说是在这个他以后现前的相续，他以后所现前的这个佛陀的法身，他一定是个现前的。所以说能够从他那个现前的佛的法身，而他的法身是什么呢？他所现前的法身是属于等同虚空的法身共的，或者说呢，按照中观或者按照至中的不共的观点，这种法身是属于无变无为法，是属于无变无为法。所以说呢，他既然一切有情所现前的法身都属于无变无为法，所以说通过这个他相续当中所具有的，或者说他已经现前的无变无为法的法身往前推的时候呢，就说哦，他这个佛相续当中现前的无变无为法的法身，在菩萨相续当中，在菩萨位的时候呢，也是这种无变无为法法身。然后呢，再从菩萨往前推到有情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他的这个也是无变无为法的。所以说不可能说他的这样一种无变无为法的法身在有情的时候呢是根本不具备的，后面突然出现的，这个方面是不合理。所以说呢，佛相续当中所具备的这样一种这个圆满的法身，在菩萨相续当中也具备，菩萨相续当中所具备的这个无变无为的法身呢，实际上在有情相续当中也具备。那么这种在有情相续当中具备的这个就叫做如来藏啊，这个叫如来。所以说通过佛陀法身能现故这一点，就完全可以成立，就是说一些有情相续当中现在就具有如来藏。所以说实际上这个佛陀法身能现故呢，它已经是一个圆满的理论了，是一个圆满理论。只不过有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呢，哎，这个理论是不是只能够周边在一些有情上面，所有的有情是不能成立的。前面我们就是说了义的校正当中说明这个问题，也许有些人对于这个了义的校正当中安立的还有疑惑，就是说你这个是理论嘛，你三大理论你怎么可能通过校正来成立啊这个问题呢？那么实际上这个里面呢所讲的这样的理论，它是处于一个很高的一种阶段的一种这个推理。他不是说你从来没有接受过佛法的人，你要通过这个三个推理来推知说你的相续当中一切有情相续当中具有如来藏。他这个在讲一切有情都具有如来藏这一点的时候呢，他的出发点本来就很高，他本来就是属于一个很高阶段的一种这个案例的方式。所以说呢，从来没有说呢，对于一个从来不学佛的人说就说是这个理论就对他而言呢就完全可以成立。这个理论呢它是可以成立的，因为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实际上它是在正在成立一切有情具有如来藏，而且已经讲到了佛陀法身都是属于无变无为法，从这个方面来进行案例的。所以说它的出发点是很高的，出发点很高，我们就不能够说你就是你根本不具备以下的这样一种基础的时候，不具备下层基础的时候，你直接就能够马上就能够接受这个推理，除非你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上根立志的人，你可以完全了知这个里面的内容，否则的话就说是你完全说这个了义的校正作为根据这一点没办法成立，因为它是校正的缘故啊，校正的缘故我们觉得无法成立。实际上就是说在这个推理当中，一切有情能成佛这一点是不成问题的，就是说他的出发点在讲这个理论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有了一个前提了，大家都认同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说一切有情都能成佛这一点呢是不需要争论的，他这个问题应该在这个理论出现之前都已经解决完了，都已经说大家都已经共学了。只不过呢，有些时候我们学佛的时候呢，没有经由下层的修学直接的接触到了这个理论，直接的接触到了这个如来藏，所以对他而言呢，一切有情能成佛这个问题还没有决定。因此说呢，我们就为什么前面我们说这个一切有情能成佛，这个是能够成立的，而在这个理论当中没有提到这一点，就是因为这个已经不是问题了啊，早就已经大家已经就说在这个讲这个理论之前，大家都已经接受了这个问题了。所以说，比如说呢，一切有情能成佛，这个了义经典当中所讲到的，这个不是问题。 但是呢，对于一些人来讲，这个是一个问题，他就觉得这个不周遍啊，就是说一些众生能成佛，他就能够现前法身，那么是不是能够推理所有的众生都能成佛？这个是一个层次的问题。比如说呢，我们就是说，如果不是这样解释的话，如果我们不是认为说这个一切众生能成佛，在这个理论当中早就已经不是问题了，已经就是属于一种达成共识的一个问题，在达成自他双方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我们来推理这个话就完全是周遍的。因为对方他已经知道哦，一切有情就能成佛，所以说当他说呢，佛陀法身能现故来推知一切有情都具有如来藏的时候呢，他马上就了知了。否则如果不是这样解释，不是这样理解的话，我们说啊，对于一个从来不学佛人来讲，对他而言，不要说是这个什么佛陀法身能现故能一切有情能成佛，对他而言因果都成问题。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在这个理论当中还要跟他讲这个因果的问题呢？还跟他讲轮回怎么安立呢？还跟他讲就是说佛陀是怎么样的一种自信啊，众生和佛之间的关系，还跟他讲这个吗？如果有必要当然可以回头给他补课了，但是在这个理论当中不需要。在理论当中佛陀法身能现故，这个已经是在很高的层次上面，前面我们讲很高的阶段，它是在某种出发点非常高了。这个方面就是说一切众生能成佛这个问题呢，已经不是争论的问题，大家都接受这个一切众生能成佛的前提之下，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再说佛陀法身能现故，对方马上就能理解了，马上就能接受了。所以说就是说哦，佛陀法身能现，通过佛陀法身能现的缘故，一切有情都具有如来藏。为什么呢？因为一切有情能成佛这一点是早就已经成立了的，已经成立了。所以说我们就不能够说哦，佛陀法身能现故的缘故，这个只能在一些有情啊，能够成佛的有情上面成立，那不能成佛的有情怎么办啊？这个方面不是在讲不了义的教法，这方面不了义的教法实际上都已经在下面的在这个讲这个理论之前呢，该解决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只不过通过佛陀法身能现故的这个果因来推至一些有情相应当中都具有如来藏。那么就是说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嘛，也许我们就是说对于这个了都通过了义的校正来成立一切有情能成佛，有些时候也许还有一点点疑惑，所以我们再换一个侧面，就是通过理证的分析啊，通过理证的分析，实际上在入诸论当中呢，它也有一些成立的方式。就是说一切有情能成佛，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什么方式呢？就是说通过经由成立究竟一层，经由成立究竟一层来决定说一切有情都能成佛。为什么呢？因为就成是究竟一成的缘故，没有三成，没有五成，也没有其他的所谓的这个没有种性的人。所以说呢，就一切有情说所有的法就是究竟一成。如果能够成立究竟一成的话，就能够成立一切有情都能成佛。因为只有在究竟一成当中才安立一切有情就说是都就是一切究竟一成，这个成就是佛成嘛。所以像这样讲的话，就说是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一切都是佛成，一切有情都能成佛。说从这个方面理论也可以安立。那么就是说这个安立的方式，在入诸论的最后，他有安立究竟一成的一个理论：离之真实义，于无处众垢。那么诸法真实义，无变异差别，此之真实慧也非有别义，故佛为众生无等无别称。那么在这个理证当中是这样讲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呢，离之真实义，于无处众垢，离开了了之真实义之智慧呢，其余的方法没有办法遣除众垢，所以必须要了之真实义才能够遣除众垢。那么真实义是什么呢？诸法真实义，亦无有别义，就是说一切诸法的真实义是没有差别的，所有法的真实义没有差别。就是说你在显现上面呢有心法，显现上面有色法，显现上面有内外的法，但是呢这一切诸法的真实义是没有变异的，一切的真实义是没有差别的诸法真实义亦无有别异，此之真实会就是说诸法真实义无变异差别，就是说一切诸法的真实义是无变异无差别的，此之真实会亦非有别异。那么就是说真实义是从所了之的对境而言的，此之真实会就是说能够了之这个真实义的智慧也是没有差别的，因为它的所了之的对境是一个的缘故，能够了之的智慧，圆满了之这个真实义的智慧也绝对没有差别，也绝对没有差别。所以说这个真实义是什么呢？真实义真正分析下来的时候呢，就是远离一切细论的，超越了一切有为法的，远离一切细论的，像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法界，或者说真实分析下来的时候，这个真实的法界就是大空性和大光明双运的这个本体，这个叫做这个真实义。那么这种真实义是没有变异差别的。那么这个方面是通过入诸论呢，通过很多很多的这个理论分析完之后，完全可以遣除掉这些疑惑。就是说这个说了之的真实义一定是没有变异差别。 那么既然这个所了知的这样一种所了知的这样一种这个对境它是没有变异差别，那么人就是人了知的智慧呢也绝对不可能有变异，绝对不可能有差别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在究竟当中呢，所知和人知它是无二的，所知和人知是无二，智慧和法界是无二的。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究竟的法界是唯一的不变异的，人了知的智慧的也是唯一的。所以说呢，佛陀为众生宣讲了无等无别乘，无等无别乘就是究竟一乘，究竟的法界是唯一，能了知的智慧也是唯一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不可能有很多种很多种这样一种这个究竟的智慧，究竟的智慧就只有一种。所以说这个究竟的智慧就有一种的缘故呢，所以说一切有情这个乘的话 就只有究竟一乘，一切有情的都能够乘佛就都能够乘佛。那么我们就又会再想呢，究竟的法界唯一，能了知的智慧也是唯一吗能够这样确定吗？会不会出现说就说是这个究竟的所知的法界它是唯一的，但能了知的智慧它可能有很多种差别，暂时而言可以这样安立，究竟而言无法安立。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相续当中我们 就进一步的再从这个理论上面再就说派生出一个理论，就进一步的进行宣讲。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我们的心性，对于每一个众生的心性来做分析的时候呢，是不是每一个众生的心性都是这样圆满的呢？的确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分析这样一种现象的时候呢我们的五蕴都是有为法，刹那生灭的五蕴有为法，这个方面是不经过详细观察分析的时候这可以这样安理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真正的通过最究竟的理论对于我们的心性做分析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的心性的本体绝对不可能是一个有为法。因为所有的有为法在生理论观察的时候都没有办法成立，都成立不了。所以说有为法不可能是我们一切有情的新的心性，那么只有是无为法。那么这个无为法有好几种其中一种就是单空。那么这个单空是不是我们新的心性呢？那么就是真正通过理论来做详细分析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单空它是观待法，它是观待法，它观待的实有才安立它的单空。所以说既然是观待而安立的缘故，它也是假立的，这个无为法当中的这个单空呢也是假立的。所以说我们就不能够把这样一种究竟的心性既不能安立成有为法，也不能安立成单空的法，那么只有安立成离系的空性。那么这个离系的空性呢，实际上在讲离系空性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够理解成这个所谓的离系的空就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空性，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变相的单空是个实际上一个变相的单空。所以说究竟的安立的时候呢，就说这个空性它的个本体实际上是光明无二无别的。从这个方面安立究竟的观点是空性和光明无二无别，这个方面就安立了一切的有情相续当中都具备这种空性和光明双运的这个本体，一切有情的心性都是同样的。我们对所有有情的心性对它的这个心的本性做分析，哪一个有情的心性是属于是有为法的呢？因为通过理论分析观察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安立成有为法，没有办法安立成单空。所以说越分析越究竟分析的时候，通过理论分析的时候呢，一切有情相续当中的心性平等的都是大空性和大光明双运的这样本体。不单单是理证可以这样成立就是说通过净见量，通过佛和菩萨的这个智慧来对一切有情的心性做衡量的时候呢，尤其是对佛的智慧对有情的心性做衡量的时候，绝对是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无变无为法的这个自性。所以说一切有情的心性都是平等的，这样一种真如都是平等真如。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要点我们要了知的。那么就是说一些有情的心性，我们这一点要成立成这个大光明 大双运就大光明和这个大空运双运的本体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这一点呢是完全通过我们学习过的理证可以分析，可以得出来的一个这样一种这个要点，这个核心是可以分析出来的。所以说把这个分析出来之后呢，我们再观察，就是说一切有情都具备都具备这样一种这个圆满的双运的本体。那么就是不现前是因为课程，那么这个课程是属于什么呢？这个课程是属于虚妄分别，就相当于我们刚开始讲到的这样的自我论的时候呢，这个课程就是属于神上之舌，它是一种错觉。那么这个神上之舌，它实际上是一种，它不是舌的神者的本性，它就是一种错误的一种了知嘛。所以说既然它是一种没有根有的，它是没有根基的，它是一种无而显现的法，就一定可以被遣除掉。所以这个课程是一定可以被分离的。 它因为它并不是一些友情的本体。我们就说不是说这个我们在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哦，这个课程是可以分离的，而且通过理论分析的时候呢，这一切的所谓的课程它都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因缘合合之后出现的，它是通过无明啊，通过其他的因缘合合之后出现的，它是一种本无以无以，就是说是这个无而有，把这个没有的东西的错认为有而已，所以它一定是这个课程的一定是能够分离，这个已经是第二个前提了。第一个就是一切有情的心性绝对是这个本来清净的，这个前面已经通过理论分析已经成立了。第二个呢，就是说障碍现前的这个课程呢，它是属于神上之蛇的这种执行，或者黄海的这个执行，它绝对不是这个法的这个究竟本体。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分析的时候呢，这个课程一定可以被分离掉啊，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分离课程的方法，我们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们还会一直呢迷惑下去。但是呢，分离课程的方法，这个是佛陀来宣讲的，而佛陀的事业是绝对不会间断的。佛陀做的唯一的事业就是告诉众生，他你的心性本来清净的心性怎么样的，你的这个课程是通过什么方法才能够被分离掉，佛陀就唯一做这个事情。所以说佛陀的事业是恒时不间断的缘故呢，每一个众生都有机会接触到佛法，每一个众生都能够通过接触这个佛法的这个缘故呢，逐渐就接触到啊了义的这个说法。比如现在我们就已经接触到了这个了义的说法了，已经大概能够了知本来清净的这个总相，能够大概了知分离课程的方法，不管是显宗的分离课程的方法还是密宗的分离课程的方法，这个方法我们已经逐渐被我们掌握了。所以说这个就是说通过这个三个，第一个一切有情相续当中本来就是具有这样一种特质，这个通过理论分析可以安立明空无二的本体。第二个呢，障碍它的是一种可以被分离掉的课程。第三个呢，分离课程的方法是佛陀不间断在宣讲的。所以要通过这个三个理论分析的时候呢，一切有情绝对能够成佛的啊，一切有情绝对能成佛，这个是不需要怀疑的。所以要通过这个方面分析，不单是了义的教证呢，但是还要通过其他的理论逐渐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确信啊，就究竟一层，确定究竟一层，就确信一些有情都能够成佛。尤其是这个里面不存在所谓的啊无种性啊，不存在所谓无种性的问题。因为无种性呢，它是属于一种暂时的一种讲法。有的时候我们在学习这个经传论的时候，在讲种性品，讲种性品当中呢，就是实际上提到了这样一种这个不同的种性，也有这样一种无种性的说法。但是这个里面呢，就说是主要是为了突出大乘种性的殊胜性。说大乘的种性非常殊胜，现在的话就说是你看也有无种性的人，也有就是说决定声闻种性的人，也有就是说是不定种性的人，也有就是说是这个决定大乘种性的人。而大乘种性如何如何殊胜，弥勒菩萨在这个论理当中讲了很多大乘种性的殊胜性。所以说对于那种摇摆不定的人来讲，他就说哦，有些是属于不定种性，如果你坚持下去的话，你就能够成就佛果。如果你退失下去之后，你就永远变成声闻种性了，像这样的话你就没办法成佛了，你就失去了这些大乘种性所拥有的优越性了。他为了就让这些人尽快的，或者说不退失的缘故呢，就说有这个不定种性，或者说有这样决定声闻种性，或者这个种性呢，尤其是不定种性当中，声闻的不定种性也可以转变成菩萨种性，菩萨的不定种性也可以转变成究竟不变的声闻种性。所以说他为了让这些摇摆不定的人，摇摆不定的菩萨，他不退失大乘的缘故呢，为了赞叹大乘种性的优越性，所以说也是说了有无种性的这个问题，说明了这样一种这个决定种性的等问题。但实际上呢，真正的分析的时候呢，这只有究竟一层，一切有情呢都能够成佛，这里面不会出现无种性的问题的。它不会出现无种性问题。所以说从这方面我们的观察的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就能知道就一切众生就能够成佛。实际上这些一切众生能成佛的问题都完全都是属于复述了，都属于复述。因为就是说此处我们在讲的是佛陀法身能现，佛陀法身能现就是说佛陀的法身能现绝对能够推至一切有情相续当中都具有，现在就具有这样一种无变的种性，对吧？主要在成立现在有情相续当中就具备无变的这样一种这个无为法的啊，就说是成佛种性，就具备这个如来藏。它的唯一根据的理论呢，就是佛陀法身能现故。但是只不过有些时候我们对于这个一切众生能成佛这一点啊，没有完全了知，所以说呢就附带的就宣讲补下课，回头看一下这个理论呢，实际上这个是可以成立，一切有情都能够成佛。既然一切有情都能够成佛呢，都能够现前，都以后都会现前法身，以后都能够现前佛陀的法身。那么因为佛陀的法身能现的缘故，所以说呢，他的相续当中现在一定具有如来藏， 它是一定具有软装的，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观察案例的。所以说呢，通过这个方面案例呢，现在有形象形当中就具有软装。那么对这个问题呢，结果下去的时候还可以做分析。那么但是我们这个地方主要的观点，为什么就案例的这个佛陀法身能现故呢，就不是说、佛陀的法身那个周遍一切境，没有从周遍一切境的角度而言，就说是佛陀的法身啊，就等同虚空的法身功德，在现在的平凡相续当中，以后会现前，以后会现前的，通过这个会现前的这个果，而且所现前的这个法一定是无为法，不再讲不共种性的时候，这个所现前的法身功德一定是无为法，通过这个现前的无为法身的功德来推知，现在有情相续也具备这个无为法身的功德，不变的这个功德，不变的种性，这个方面就完全可以啊，周遍的成立。没有丝毫的这样一种相违啊，没有丝毫不定啊，就不成的这样一种过失，而是一种集成的理论。所以说佛陀法身能现故呢，这个也是一个很深的理论。把这个如果把这个理论掌握之后呢，也能够诚信，完全的诚信相续当中一定是具有如来藏功德的。以此如何成立之理分为共同与不共两种。那么就是说是对于这个佛陀法身能现的这个理论呢，就是说是如何成立之理分为共同和不共两种。那么这个共同的种性呢，实际上就是和唯识中相同的种性，不共的种性呢，就是中观自中大中观的这个不共的种性。那么就是说什么叫共同不共呢，以上是在注释当中对这个问题做分析。那么就是这个地方呢，共同的种性实际上就是前面我们所讲到的这个有为法的种性啊，就是讲前面的人生所生当中的这个人生这个有为法，这个共同种性就是和唯识共同的这个种性，就是指这个有为法的种性。那么就是这个不共的种性呢，这个不共的种性就是指的是这个无为法的种性啊。这个共同和不共就从这两个角度来安立的。首先看共同，一共同，若存在能现前智慧法身的有情，则其心中决定具有将能成佛的种性，根本没有种性就能现前法身是完全不合理的。如占法界颂云，有藏勤作故能见黄金等，无藏虽勤作唯一生烦恼。那么就是说这个理论就是说，如果存在能够现前智慧法身的有情，比如说释迦佛或者说弥勒佛就是说能现前，就是说是存在能现前智慧法身的有情，释迦佛是已经现前的，这个是存在的，通过已经现前智慧法身的释迦佛呢，就可以推知其心中就是在他的 做太子的时候在就出家之前，在做太子的时候，心中决定具有能成佛将能成佛的种性，就是通过他已经现前的法身之后，通过他的果来推他的因呢，所以说就可以证明他心中呢一定是具有将来成佛的种性的，根本在这个凡夫位的时候呢，根本没有种性就能现前法身是完全不合理的。这个种性就是一个因，就是说换句话来说呢，根本没有因就能生果，这个完全不合理。所以说呢，这个智慧法身是属于一个果，那么就是说种性呢是属于它的因，所以说呢它的果已经现前了，就可以通过果来推因呢，就可以证明说它的这样相续当中以前一定是具有这样一种成佛的因的，根本没有因没有种性就能成佛就能现前法身是绝对不合理，事件当中也不合理，真正按照这个理论分析的时候也不合理。那么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呢，就是讲如《占法集颂》当中龙树菩萨也是这样讲的，有藏勤作能见黄金，这个藏呢就是讲这个就是说宝藏或者金矿。那么这个地方有金矿，那么已经确定这个地方有金矿，所以你勤作，你通过这样各种机械也好，通过各种这样人工也好，通过勤作去挖这个金矿的时候呢，因为有藏再加上勤作，最后你就能够见到黄金。无藏虽勤作，唯一生烦恼。那么如果说根本就没有这个地方，根本就不存在黄金金矿，虽然勤作你也很精进，但是呢挖到最后的唯一生烦恼，除了生烦恼之外呢，没办法见到黄金。所以说能够见到黄金，就说明啊，他就说以前他就具备这样一种这个宝藏，这个宝藏是静因，勤作这个精进，这个勤作是助缘是助缘，所以要有因要有缘，最后就能够见到黄金。就是说这个黄金的果的出现，它是关带的因缘呢。那么在这个因缘当中，哪个是最近的因缘呢？最主要的因缘呢，就是这个宝藏这个宝藏是最主要的因缘。那么这个附带的因缘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勤作。 又要有根本性，要有这样一种助缘才能够见到黄金。所以说从这方面讲，无障随行座，那么行座就是讲助缘嘛。这个地方没有最主要的这样一种这个黄金的来源，你虽然行座有了助缘了，但是就是说坐在后面呢是为生烦恼了。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根本没有种性，就比如说根本就没有这样保障，你虽然勤坐，虽然你在不间断的修法，你没有种性的缘故呢，最后也绝对不可能升起这样法身功德，是不可能升起法身功德。比如说呢，按照唯识宗的观点来讲，无种性者，那么这个无种性者呢，就虽然你勤坐做很多很多这样一种勤坐，但是你没有种性的缘故，没有种性的缘故，你最后就没办法成佛，没有最主要的因力缘故，就没办法成佛了，就是这样的。那么有种性呢，有种性再加上勤坐，就可以真正的成佛。就是这样的。那么就说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就说是共同的理论。那么这个共同的理论实际上这个地方呢，虽然它的词句上面啊，你看能现前智慧法身的友情，心中决定具有成佛的种性啊等等等等，而且引用的是一个战法结颂了义的一个论点的校正。但是这个里面所要表述的意思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有为法的种性。就说这个有为法的种性呢，它是一种，前面我们讲到有为法的种性的时候，它是一种人生所生。那么这个所谓的种性呢，就是讲因为前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上次在讲这堂课之前呢，他也列举了这个四种种性嘛，四种宗派的四种种性。第一个就是列举了这个属于是这个有部宗的有部宗的这样种性。有部宗种性呢，它就是安立这样一种善心，把一种自助少欲的这种善心安立成种性这个是这一种，它是一种善心。那么第二种经部的种性呢，它是把有情相续当中具备能够现前三种菩提的功能或者习气呢，把这个安立成种性。这两种种性都是属于后来才有的不是说这个两种种性不是说是法尔无始的就具备，它是有始的。它这个有始是什么呢？它是属于这个积累资量之后逐渐生成的这个就属于这个就是二层的种性。然后呢就是说是在就是说四宗当中的第三个呢，就是讲唯识宗。唯识宗的这个种性呢，前面我们讲了它有性种和习种。那么这个性种就自性住种性呢，它是从无始以来法尔具备那种呢，就是说能够现前的这个功德的无漏法的因它属于一种无漏法的因。比如说前面所讲的自悲力的这样一种种子呢，自悲力的种子在猛兽在就说这个罗刹的这个相续当中也具备这个自悲力的这个种性。所以说他通过把这个种性逐渐的这个休息之后，他就可以最后就变成这个佛的自悲力就是有一种这样一种安立的方式。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这个唯识宗它的种性是属于一种无始以来的法尔具备的，就这样一种能够成就无漏法的一种因。但是呢就是说安立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就是说唯识宗也好，还是说这个夏尔宗也好，它是安立的时候呢，都不是说这个种性是周遍一切的，它不是周遍，一个是有为法一个是不决定周遍一切因为就是说是在唯识宗当中呢，它就讲到有这个前面讲到有这个五种种性，有究竟三乘有五种种性。像这样的话也有这个就是说决定大乘种性决定这个二乘种性，然后呢不定菩萨种性不定声闻种性，还叫就说是这个无种性者。所以他的这个种性呢不周遍一切他不周遍一切的。像这样的话无种性他就不具备这样一种无法，反而也就是说换句话来讲，有一部分众生通过法性他就没有种性的没有种性。如果没有种性的话，你怎么修行他也没办法真正的成就。有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中观宗的这个种性呢，就属于这个无为法的一种无变种性，它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安立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安立这个共同种性的时候，既然它是和唯识宗共同的，也就是说在某种情况下中观宗也可以承许你这种共同种性，就通过有为法，通过不间断的修行不间断的修行不断的改造之后呢这样一种有为法逐渐可以成佛。所以这个地方能够成佛的种性，就是说它具有这个种子，它是作为一个有为法的种子，然后通过勤坐之后呢，加工之后，最后就逐渐可以现前成佛的种性了，这个叫做共同种性。 那么这个呢，就是通过这个共同种姓呢，也可以针对一部分的友情来安利他有如来账。也就是说，前面我们安利的就一部分的友情可以具有如来，一部分的友情不具备如来账。这个方面在唯识宗当中是可以这样安利的。因为就是说，如果存在能够现前智慧法的友情，比如说释迦佛，比如说弥勒佛，那么已经现前了或者将要现前，就说明他以前在凡夫相续当中一定是具有成佛种姓的。通过果的推因，这部分友情相续当中一定具有如来账。这个方面在这一部分人相续当中，这个理论是可以周遍，但是你这个理论是不是能够周遍一切有情呢？他说这个不一定啊，这个不一定。有一些无种性者或者决定声闻种性者，他是绝对不可能具有如来藏的。自卑力的这个虽然存在，但是就如来藏的这样一种本体是不具备成佛的这样一种无漏法的因。这个方面是讲共同的种性，但是就是对于这一部分有情来讲，这个共同种性啊，就是说也可以安利。就说是只要能够现前的这个佛陀的法身智慧，就决定他相续当以前就具备这个如来藏。那么下面讲是第二个不共，二不共，如是所说是为合理。若想如良田中将能长出庄稼般，把此心立为将来成佛的因，然如何安立本来具足佛功德的殊胜种性呢？也可成立比，因为一切诸佛处有坏，皆以无为法而安立自性智慧身，不是所作无常的自性，以教证理证，均能成立故。我们这一段话要注意啊，这段话当中呢，有一段是和属于承上启下的一个连接文的，也就是说，从如是所说，我们要注意这一段话，否则这段话搞不清楚的。如是所说是为合理，若想如良田中将能长出庄稼般，把此心立为将来成佛之因。这句话是承上启下的，承上启下就是说，实际上这句话呢还是在讲共同种性。从然如何安立本来具足佛功德的殊胜种性，这个以下才开始讲不共种性，所以要把这个分开了。分开之后呢，它两个意思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前面这句话呢，它就说如是所说是为合理，这个不共它只是个标题啊，就是说不共这两个字是个标题。那么就是说，真正的如是所说是为合理，是有些人想这个共同所说的这个共同的这个种性的说法很合理。为什么这个共同种性的说法很合理呢？若想如良田中能长出庄稼，把此心立为成佛的因。良田实际上就是属于这个种性一样的，庄稼呢就是属于这个果法一样的，所以说就把此心的良田呢安立为将来成佛的因。你看这个地方是此心啊，这个是此心。那么这个心是什么？这个心就是属于有为法啊，这个心是有为法。所以说我这个心是将来成佛的因，我如果修这颗心，最后这个心就会变成成佛了。这个是很明显的人生所生，很明显的人生所生，很明显的这样一种有为法变异的种性。他说这个很合理啊，你看对方我们刚刚讲完了共同种性，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要有种性才能成佛。他说这个是很合理，而且呢他把这个解释成什么呢？就像良田中将能成庄稼，然后此心呢也成为将来成佛的因。这个我们再把这个比喻和意义再对比的讲一下的话，这个共同种性的意思就非常明显。为什么非常明显呢？良田当中他不是说没有按照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按照不共种性来讲的话，那么就说良田当中本具庄稼。良田当中怎么会本具庄稼呢？良田当中不可能本具庄稼的。所以说这个比喻讲的是良田当中可以生出庄稼，可以生出庄稼。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并不是说良田当中就说是以前就有庄稼，所以说后面呢就把这个土刨开之后庄稼就出来了。没有这样的一种安利方式。他说良田当中将能长出庄稼一样，良田作为能够长庄稼的一种因啊，作为庄稼的一种因，从这个方面讲的，将把此心立为将来成佛的因，就是说这个心只是成佛的因，那么这个心呢，在这个心当中还没有佛果，佛是属于这样一种具有圆满自悲力的这样一种果法之性。那么这个果法之性在如今的心上面有没有呢？这个果法之性在如今的心上面不具备，就好像后面长的庄稼在春天的良田当中没有庄稼一样啊，就像这个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讲到的它有为法的种性，共同的种性是非常明显的，它是可以转变的，它是通过转变的方式来安立种性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共同和不共呢，就差别就在这个地方，一个是属于有为法，它是说以后可以成佛， 啊，以后就可能会成佛。这个心呢，这个以后通过这样一种不断的修行之后，极致进藏之后呢，通过就遣除违缘呢，安立顺缘，像这样的话，这个心是可以成佛的。那么安立顺缘呢，比如说发心啊，比如说就是说是积累资粮啊，像这样一种这个顺缘都要具备。然后遣除违缘呢，就是把烦恼障、所执障、把而我执，像这样都能够消尽。这个时候呢，自己的心就会最后就啊，就说是遣除障碍、具足顺缘的缘故，就可以成佛。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实际上是承上启下，他还是在讲共同种心的。后面才开始讲不共种心，人如何安立本来具足佛功德的殊胜种心。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上面这个安立的方法是很合理的，就是说良田当中可以长出庄稼，我这个心将来可以成佛，我的心可以成为成佛的因，但是在心上面又如何安立本具佛功德的殊胜种心呢？我们只是说现在心可以成佛，但是心上面并没有佛功德。但是如果你要说安立有不共种心的话，那么你怎么如何安立在心上面，如何安立本具的本来具足佛功德的殊胜种心，就无为法的种心，怎么在心上安立啊？就提这个问题，对方认为共同种心能够接受啊，很合理啊。这个方面一般的人来讲都比较容易接受这种观点。但是就是说怎么样来接受，怎么样来安立本来就具备这个佛功，现在我们的心上面就是佛，就具备佛功德，现在我每一个众生都具有佛功德，以后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这个到底怎么样去安立不共种心？下面部分就说也可以成立比，你看这个地方也可成立比，就是说不单单是共同种心在一般人面前可以成立，就是说本具佛功德殊胜种心也是可以成立的。为什么可以成立呢？因为一切诸佛出有坏，皆以无为法而安立自性智慧身，不是所作无常的自性。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因为一切诸佛出有坏呢，都是以无为法而安立自性智慧身的，不是所作无常的自性。所以说这个方面是可以成立的。上次在注释当中呢，就是讲一切有情啊，一切有情的话，就说是这个本来具足佛功德的殊胜种性，这个是他的所立啊立中。然后它的根据是呢，一切诸佛出有坏，皆以无为法而安立自性智慧身的缘故。那么就说是现在有情相续当中就具备佛的殊胜功德，为什么呢？因为佛果是以无为法而安立智慧身的缘故。所以既然佛他是通过这个无为法，这个方面无为法是非常关键的啊。这个属于一个关键词语，在前前后后这个都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说是这个诸佛它是以无为法大无为法的安立自性智慧，这个无为法是不变异的不变化的。所以说佛是以无为法安立智慧身的缘故，所以说呢这个佛相续当中所具备的这个无变无为法，它在有情相续当中也是不变的。所以说呢佛现前呢是这种自性智慧身本来具足啊，佛现前呢是一种佛功德，所以说就可以通过果来逐渐推出因当中有情相续当中它也是具备本来具足佛功德的殊胜种性的。所以就从这个方面你完全可以推出，唯一的根据就是说一切诸佛出于坏皆以无为法而立智慧自性智慧身。所以这些金刚句它的这个意义是非常啊，就是说明显的，它的加持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些认真的分析掌握之后呢，佛它是以无变无为法安立智慧身，所以它既然是无变无为法的，因此说呢，在有情相续当中这个法也从来没变过。既然佛它成佛的时候具有恒沙功德，所以说就通过这个推理推知，现在的有情相续当中也具备恒沙功德，所以说就可以把本来具足佛功德的殊胜种性安立在有情相续当中，或者说有情相续当中现在不单单说此心会将来成佛的因呢，共同种心上面安立，而且说呢现在有情相续当中本具佛功德，本来具足佛功德殊胜种性，这个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是一个对于立根者来讲这一句话就够了。但是呢如果说是还没有完全的升起定解的话，下面学生部分就很慈悲呢，就通过校正理证再进一步的成立。所以说下面说以校正理证均等成立故，通过校正也可以成立，通过理证也可以成立。那么下面首先是讲这个校正。此意校正，涅槃经云，诸比丘若戒律圆满者，于如来无为法说为有为法者，不若成为外道无宁死矣。那么就说是讲到了这个佛陀在涅槃经当中呢给诸比丘教戒，若戒律圆满，就是这个戒律他的行为非常如法，他的行为是非常如法的，很圆满的。 但是呢，如果他行为戒律虽然圆满，但是他如果有邪见的话，那也是有过失的。那么什么邪见呢？于如来无为法，说于有为法。那么把佛相对当中的这个功德，把佛相对当中的功德法，就说这个无为无变的无为法，说佛陀的智慧是有为法，是差了生命的有为法。那么如果说把佛的这个法身功德等等说为成有为法的话，不如变成外道，你不如死了好。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变成外道了，好像就是说哦，这个人变成外道了，怎么怎么样，很可怕。但是呢，他变成外道，他不可能去说佛陀的智慧无为法的智慧是一个有为法，他不会说这些法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变成外道还好一点。但是你如果说是你成为一个比丘，你的戒律很圆满，但是你说佛的智慧啊是一个有为法的话，说释迦佛说你还不如变成外道，还不如死了。死了之后呢，就是说你的命根没有，但是你不会去造这些这个罪业，你不会产生这么强烈的邪见。所以说佛陀在这个里面讲的很严厉啊，他的这个口吻是非常严厉的。所以说在讲这些了义的教程当中，为了让这些后学的弟子升起一些非常就是说是这个深刻的印象，就不能够把佛的法身，把佛的功德法做成是有为法，否则的话就是说是后果很严重，就是这个是第一个。然后下面说，又云善男子，今于如来当观为长生、无悔生、金刚生、非肉生、法生。然后又对又说了善男子呢，现在对于佛陀，对于如来呢就应该观为长生长生就是恒常不变恒常不变。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应该把佛的身体观为恒常不变。因为就是说在这个法会当中呢，我们再提到在这个法会当中，因为这个是已经属于末转法轮了，已经属于三转法轮，绝大多数的弟子的根性已经成熟了，就是当时在法会当中绝大多数的这个弟子的根性已经成熟了。对于这个所谓的常啊、无悔啊这一方面呢，他那个能够正确的理解他的意义就不是最初的时候，如果佛初转法轮对无比就说佛的法身是长生无悔，真的起不到这个效果。但是呢，就是说在他的根性、弟子的根性成熟，堪能接受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要引导他的这个弟子如理如是的来了知法界之性，如理如是了知究竟的实相。如理如是了知佛陀的这样本体，因为佛陀的本体等于法界实相，所以说了知佛陀的这个身体，相当于就了知法界实相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对于如来呢，应观为长生应该观为这样一种恒常不变的这个本体。这个生呢，有的时候我们就容易理解，这个生的意思就是讲的这个这个是身体是不是这个肉身呢？实际上这个生的意思是很多的，比如说法身。法身我们当然要知道了，它虽然有生的这个名词，但是没有这个肉身的意义。这个生呢，就是讲有些时候讲这个生就是集聚的意思就是集聚的意思。集聚什么呢？比如说以法身为例来讲，法身就是讲集聚了很多殊胜的这样一种功德法，这个叫做法身报身的意思化身意思都有这样含义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身的时候，就很自然的理解成了身体就有些时候有身体的意思，有的时候没有身体的意思。尤其是针对于佛陀的这样一种他的本体而言，有的时候是使用很多身，比如此说讲长生、无悔生、金刚身等等。像这样讲的时候，实际上不是说我们平时意义上的唯一理解的这个肉身的身不是肉身的身，不是身体的身，它有很多这样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把佛陀的身体观为这样一种这个就恒常不变。然后呢，就是说也是无悔的不是通过就是说其他的因缘能够毁坏的，它不是因缘和合的法，所以说是无悔的这样本体自性。金刚身就是坚固不变是坚固不变的身体。非肉身它就不是通过业惑而显现的这样一种这个五蕴的肉身，实际上是属于这个清净的法身，就是这样的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佛的身体呢，就是佛的这样一种本具的功德安立成这个身嘛，集聚的本体安立成身。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法身啊、无悔身啊、会有长身啊等等，像这样都是从究竟的实相而言。那我们就不能说既然是金刚身，既然是长身，为什么佛生病为什么这个檀香布还扎入了佛陀的这个脚上面，那金刚身应该扎不进去的。这个方面就只是一种视线了在众生面前呢，是因为佛陀显现在这个一般的人面前的时候呢，他是一般的人都是属于这样一种无蕴身，所以佛陀显现在尤其是共同层的人面前，他就属于显现是有生老病死的这样一种情况，他是随类视线。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你在具有这个业惑无蕴的身体的众生面前，绝大多数的众生面前，你显现一个金刚身的话，像在那很多人就接受不了，他对你的教法接受不了，因为他你是属于这种另类了，你属于异类， 不是和我们一类的，所以说你的教法我不一定接受。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佛陀为了调化这一类众生，显现的身体是一样啊，众生啊，就是说生了病死，佛陀也显现生了病死。但是呢，就是说是在这些对于这些法身大士啊，对于一些菩萨面前，对于这些根性比较坚固的人面前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不显现这样的。比如说阿难尊者当时不是说佛陀有病嘛，显现有病去要牛奶的时候，当时就要到维摩诘居士门口啊，维摩诘居士就说什么？佛陀的身体有病，你不要这样说啊！像这样，佛陀的身体是金刚身的，不可能有丝毫的这个病的。像这样的话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对于那些证悟圆满的人来讲的话，他完全能够体会到佛陀的金刚身，所以说显现在众生面前是一回事，佛陀自己的本体是另外一回事，就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从这个方面呢进行案例了。又云：若说如来无常之具，不如以舌根处燃火之心，无令时已，亦不应听闻彼句。那么如果说这个地方有有讲和文两方面，第一个是从说的角度来讲，从讲的角度来讲，如果一个人说如来无常如来是无常的佛陀有生老病死，如来是无常的，然后呢就是说佛陀显现的无常，或者就是说佛陀的这个智慧无常，佛陀身体无常，如果说如来无常之句，还不如以舌根去触燃烧的火的心。当然我们就知道舌根很柔软的，很敏感的，如果你用舌根去触这个燃烧的火的话，那么 会非常疼痛。所以说实际上就是说呢，你不如以舌根去触燃火之心，也千万不要说佛陀是无常的千万不要说佛陀是无常的，所以二者之间的反差很大了。所以说就是说你急就是说情愿去用舌根触燃烧火，也千万不能说如来无常之句，这个是对于讲者而言。对于听者而言呢，无令时已，不应听闻彼句，宁可去死也不要听闻这些话，就是这样的。千万不要去听说谁说佛是无常的这些话，情愿死了也不要听这些话。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也是对于讲闻两个方面呢，是做了这样一种严厉的这样一种制止的。那实际上就是和佛以前讲的这些是不是矛盾的呢？实际上就是说在注释中讲呢，如果是有必要，比如说呢打破外道的常执，或者有些人刚入佛门只能够接受这个刹那无常，这个刹那无常生灭呢，它实际上是属于引导众生打破一种分别念面前常有的这样一种最有力的武器。所以如果他内心当中首先没有升起这个无常，就没有办法去除空性，没办法去除空性熄灭到内心当中的种种分别念呢，就没有办法最后的接受这个又反过来说如来恒常的这样一种这个真实意义了。所以对于刚入佛门的比如说外道以初学者而言呢，像这样的话就为了引导他心安住于法义的缘故，有的时候呢讲佛陀是无常的，在思量论当中讲佛陀的智慧是无常的，是一种有为法。像这样这个是属于有必要属于有必要。所以有必要在就说是这个引导众生入门的时候呢，这个方面是没有什么过失的，而且是引导众生入佛门的方便。但是此处是讲最了义的这样一种法义当中，所以说就不能够再以分别念面前的无常来定义佛陀的这样一种智慧佛陀的身体了。所以此处呢，从最了义的角度来讲，不能说佛是无常的，否则的话有很多过失。仅是无遮分，不能成立为涅槃。毕竟又云：所谓空空，何时寻找？何者也不可得，何者亦无，裸体外道亦有，然解脱非如此也。那么为了针对有些人呢，把这个单空暗恋成涅槃，所以说也又引用这个经典当中说，也不能这个无遮分也不能成立为涅槃毕竟就是涅槃经又说，所谓的空空是什么呢？所谓的空空的意思就是说，何时寻找，何者也得不到，就是你对这些住持品质的反应，什么时间去寻找，什么时候一点都得不到的，什么都没有。这一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裸体外道也是有的，在裸体外道当中，对于何者都不存在这个方面是有安例的。然解脱非如此也，但是呢，解脱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的单空，不能够把单空安例成解脱，是吧？这个时候佛陀把这个给制止了。又云：何为解脱者？即非所作之种性，必来如来也。那么既然前面这个单空不是解脱，那么什么是解脱呢？何为解脱者？即非所作的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这样所谓的解脱是不是所作性的，也就是说不是所作性就是恒常的法。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所作就是因缘所作通过各种各样的因缘造作的东西叫所作。实际上就是说这个非所作性就是不是因缘所造作的这个种性呢，这个就是如来就是这个就是如来，这个方面讲得很清楚的。 那么这个是三段法轮的这个校正，上面引用了一个二段法轮的校正。能断金刚经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应观佛法性及导师法身，法性非所是，故彼不能了。金刚经啊，就在历史上有好几个译本呢，好像有六个本、五个译本。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其中一个译本就是叫能断金刚经，这个好像玄奘法师也翻译成能断金刚经。平时我们念的这个，就说是这个鸠摩罗什大师译的是《般若波罗蜜金刚般若波罗蜜的密经》，实际上是一个就说是一个法本的不同的译本。像这样的话，就是在鸠摩罗什大师的译本当中是有前四句，那么在玄奘法师的译本当中有后四句啊，就像这样藏传的这个藏文的金刚经的版本当中有后四句。那么所以说前面我们平时所念的都是前四句啊，后四句的念的很少。那么若以色见我，以声求我，就是说如果你通过色法来见我，就佛陀，就通过音声来求我，你认为就见到了色就是佛，听到了音声就是佛，世人行邪道，这个人呢他是行持邪道的，不能见如来。就是说你如果说是通过眼根去见佛，通过音耳根去见佛，去求佛，实际上这个人呢就是在行邪道。你认为见到了佛吗？实际上根本没有见到佛，不能见如来。你如果就是安住在这种根识，安住在这个意识的境界当中，你是永远见不了佛的。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这个佛他不是这么粗大的一种自信。我们觉得见到了佛像就是见到了佛，或者佛陀住世的时候见到了佛的身体，见到了佛，实际上这个只是佛的一种硬化而已，不是真正的佛的体系。那么下面讲的就是佛的体性是什么呢？应观佛法性及导师法身。应该观察佛，它实际上就是讲所谓的真正的佛的究竟实相呢，它就是属于寂灭的一些二取啊，寂灭的一些分别的这样诸法的自性，就是法性的本体。那么就说佛就实现了法性的本体，佛和法性无二无别，所以说法性就是导师的法身。法性比如说平时我们讲的空性也好，平时我们讲的离系也好，平时讲的光明也好，这个方面呢就是讲到的一切万法的法性。这个一切万法的法性实际上就是导师，就是释迦佛的这个法身，它就是佛的法身。法性非所识，那么这个法性呢非所识，不是像前面说以色求我，以色见我，以声求我，那么这个所识的自性是属于根识，属于意识的境界。但是这个法性呢非所识，它不是眼识的所识，也不是耳识的所识，也不是意识的所识，所以法性非所识，故彼，这个彼就是众生，所以众生不能了，众生呢不能够了知真正的佛啊，不能了知真正的佛，只是以外在的这个佛像来认为这个是佛，实际上就是说真正的佛是属于实相，是属于法性，就是说以真正的佛的法身来安立佛，他就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佛呢，不是分别念的境界啊，不是根识的境界，不是分别念的境界，它是超越了一切的这样一种最殊胜的这个了义的本体，就讲一切万法的法性，就是佛陀的法身。这个方面就是说这个法性呢，它也不是这些有为法，也不是这样一种单空的法，所以说此处引用二转法轮金刚经的校正呢，也是说明这样一种佛陀的法身呢，是应该是这样一种这个空性无二的这样一种本体自性。今以此等略作表示，在一切了义经中都有广泛宣说。那么这个地方呢，只是引用了几个校正而已。实际上呢，在涅槃经当中有很多校正，还有在这个法华经当中啊，在这个圣曼经当中啊，还有很多像宝心论的论点呢等等，这里面呢讲了很多这些，就是说是这个佛陀的法性，佛陀的种性，它是属于一种无变无为法，像这样的话讲了很多广泛宣说。所以说此处呢只是引用了几个校正，实际上几个校正就完全可以成立佛陀这样一种这个所现前的本体呢，一定是一个无变无法的本体了这个以上呢是校正讲完了，今天讲到这个地方。